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直批亚马逊损害小零售商，美国科技股随之重挫，美国计划加征关税，中国将以牙还牙，人权律师王全章失踪将近1000天，至今音信全无，生存状况不知，有关蒋介石对台湾的功过在台湾引起争论和争议不断的延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组有关财经的头条新闻。亚洲跟欧洲股市周二下跌，但是呢，两者的跌幅小于美国股市在周一所遭遇的损失。很多投资人对于美中可能爆发贸易战持续的担忧，还有美国总统川普对在线零售巨头亚马逊进行抨击，使得美股行情走低。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收盘的时候下跌约 0.84%，日本日经指数下跌约 0.5%， 香港恒生指数在午盘交易中略有回升，升幅约 0.25%， 早盘交易中英国与德国股市走低。美国的道琼斯股指星期一跌落了 1.9%， 标准普尔500股指下跌 2.3%， 而纳斯达克股指直落将近 3%。 过去几天里，川普总统三次猛烈抨击亚马逊公司，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同时拥有《华盛顿邮报》，这家报纸的自由派倾向跟川普及其行政当局的政策立场相悖，其针对川普的报道常常充满批评。贝佐斯本人也曾经在川普竞选时声称要把川普送入太空。川普曾经表示，亚马逊大规模的经营活动让小零售商无法竞争，给他们带来伤害。川普还抱怨亚马逊公司支付给美国邮政局的快递邮资太低，使得这个接受政府补贴的半政府机构每年损失数亿美元的收入。尽管美国邮政局表示跟亚马逊公司之间的合同是盈利的，但数据显示美国邮政局据2017年的亏损是27亿美元，自2007年以来总共亏损了651亿美元。亚马逊过去几天市值蒸发了370多亿美元。中国宣布将对年度价值30亿美元的128类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也让投资者感到担心。他们担心北京还对川普向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做出还击，并导致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全面展开。那么中国说将以同等力度跟程度来回应美国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理由对中国产品施加的关税。川普政府早些时候提出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星期二在中国环球电视网英文频道的采访中做出了上述评论。中国星期一开始对美国进口的128种价值总额3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包括猪肉在内的8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于包括水果在内的美国商品加收 15% 的关税。这是对美国加征中国钢铁进口 25% 的关税跟铝材 15% 关税做出的回应。中国呼吁跟美国进行贸易对话，避免对双方关系造成更大的伤害。那么就在美中贸易之间的拉锯战之间呢，同时白宫也证实了川普总统亲口邀请普京总统访问美国，而且呢可能是在白宫见面。另外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将来到美国访问。有关的这些新闻的事态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预计在本周要公布对某些中国的商品来征收高关税， 那将以这个科技产品为主，并且将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的产业为目标，总值将是大概500亿到600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呢，在4月2号星期一就宣布了，为了要补偿美国实施新关税带来的损失，将对包括酒类、坚果类、水果类等128项美国产品终止根据世贸组织的承诺而给予的关税减让，课征15%的关税，而对美国的猪肉还有相关制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总计约是30亿美元。那么针对中国寄出的这个新关税措施呢，在今天白宫副新闻秘书林希华特斯在4月2号则是表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补贴措施以及持续的产能过量是这个钢铁危机的根源，与其针对美国公平的出口贸易，中国需要停止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因为那正在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扭曲全球的市场。那么刚才最新的消息是呢，川普总统在今天的下午2点与这个白宫的经济委员会的新任的主席库德罗会面，并且呢与这个其他的白宫幕僚一起来开会讨论美国的经济情况。那么在白宫之后发出的一个声明呢，当中并没有讲到库德罗对于这一次中国关税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知道此前的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呢，盖瑞科恩他是反对高关税的。库德罗之前也曾经有说过，所谓的关税其实是对美国自己本身消费者的一个变相的课税。所以在这一次这样可能造成的贸易战当中，到底到时候新任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会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还让我们继续来观察下去。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3月底曾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那么当时呢，各界关注的焦点在于川普总统并没有向普京提到在英国被毒杀的俄罗斯前间谍一事。不过呢，在今天4月2号星期一，白宫证实了两个星期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亲口邀请普京来访。那么在今天呢，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发出的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3月20号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通过电话几个小时之后，川普总统本人证实两人在电话当中讨论到在不远的未来举办双边会面，那么有几个可能的会面地点包括在白宫见面，而此刻我们没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也知道呢，韩国青瓦台的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在3月9号与白宫西厢外宣布5月底之前举办川金会，但是呢直到现在白宫一直没有确认见面的时间。那么在之后呢，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即将访美来讨论相关的事宜。那么在今天呢，白宫就证实了这个消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川普总统将于2018年4月17号到18号在海湖庄园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的第三次峰会将重申美日联盟是为印太和平、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的基石。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在川普总统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前持续对朝鲜实施最大压力的国际活动。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将探讨美国与日本之间公平互惠的贸易以及投资关系，两国是世界最富有并且最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那我们知道呢，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3月28号星期二，白宫也证实了中国已经向川普政府通报了金正恩的北京之行，并且说习近平传达了一个个人私人讯息给川普总统。那么呢，根据日本共同社在4月1号星期天的报道，习近平在那次的通话当中向川普总统提出了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案，也就是要提议建构中国、美国、韩国及朝鲜四国新的安全框架来缔结四国的和平协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则国际新闻。在巴基斯坦西南的俾路支省，枪手杀死了一个基督教社区的4个成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是他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警方说，这3男1女的一家4人被攻击，看来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一天前才刚刚庆祝了复活节。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他的阿马克新闻社宣称对袭击负责，但是呢，没有提供任何可作为证据的细节。俾路支省最近几个月来激进分子的攻击行动有所增加。 那么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取得了进展，所以预计美国很快将从叙利亚抽身。在他这么说之后呢，华盛顿现在对于美国在叙利亚未来的作用开始产生疑问。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所做的有关报道。
伊拉克摩苏尔正在翻开新的篇章，这座城市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获得解放，但是仍然处于冲突后的恢复之中。我们所有人准备开始医治伊拉克，尤其是那些在摩苏尔的人。与此同时，在叙利亚，随着反政府武装在东古塔地区损失惨重，伊斯兰国在该国的内战中几乎已经无足轻重。
我的愿望是现在我在东古塔的儿子们能够逃离，那些被拘押的人能够逃出来，让我的孩子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所有人可以一起生活。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战场，伊斯兰国节节败退，失去大片占据的土地。川普总统上周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而且我们正在打垮伊斯兰国，我们不久将撤出叙利亚，让其他人管那里的事情。
这一宣布看来让包括国务院官员在内的很多华盛顿人士感到吃惊。
我不知道，我得请你去白宫求证。
好消息是伊斯兰国已经失去对地区的控制。
国家安全专家也认为伊斯兰国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在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挑战仍然存在，美国及其盟国不能忽视。
只要那些地方的政府软弱，没有影响力，很多时候缺乏合法性，这些组织就有机会利用他们占据的地盘来躲藏，并在那些国家发动攻击，同时依托这些地方向外扩张。在叙利亚，我们估计仍然有3万到5万圣战分子可能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土耳其。
目前美国的行动仍然在继续。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军方击败伊斯兰国的任务没有改变。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星期一举办了一场座谈会，讨论的就是川普政府最近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会对美中台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就是记者许湘云所做的介绍。
参与这场座谈会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台湾旅行法实际上体现的是美国国会对于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之下呢所表达的这个立场，而不是总统本人的这个态度的体现。那葛莱仪他表示，台湾旅行法的内容，也就是台美高层之间的互访这样子的内容呢，其实并不新，因为台美之间的互访呢，在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都有非常密切的这往来。那美国也不曾因为中国的态度的表现而去对这个派遣美国的官员出访而有所却步。以下我们来听听葛莱仪怎么说。
There have been cabinet level secretaries. There have been deputies.
美国过去曾有内阁级别官员、副助理国务卿，甚至白宫高级官员在必要时访问台湾。所以我认为台湾旅行法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它基本上反映了国会对台湾的看法，而这代表了我们国家对台湾的看法，指出美国的政策应该怎么走。在我看来，这对总统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
But in my view, it's not legally binding on the president.
与会的史丁森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台湾旅行法引起北京高度关注的原因，其实呢也不是在于它的这个条里面的内容，而是在于签署台湾旅行法的这个时间点，以及加上又是由川普总统亲自签署，因此引起北京方面的这个关注，以及在政治方面的联想与揣测。来听听孙运怎么说。
但是从北京的角度会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为什么特朗普又要亲自签署。那么我们考虑到美中政策的这个大环境或者大背景，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贸易上的争议，然后那从中国从大陆的角度来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要排除大陆在外面，那么台湾接下来是不是特朗普政府要抛出来的下一个来针对大陆的这种政策筹码，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更为关注，也是引起他们政策上特别大的反响的根本原因。
格莱伊表示，尽管川普政府的这个人员更换率是相当高的，但是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却是维持着相对较高的一致性。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individuals.
我认为川普政府里有越来越多对台湾有深厚了解，而且明白台湾对美国重要性的人。我认为美国今后更可能在区域政策上考虑到台湾，并且在加强台美关系上付出更多努力。不过如果总统牵涉其中，那可能会变得有些难以预测。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才我们播出的就是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所举办的一场座谈会当中的一些观点。那么智库呢，可以说是研究机构的一种，而且呢，在智库中的学者们，他们为政治、社会还有经济议题提供见解跟建议。过去有人批评说，智库对于美国政策有太过大的影响。可是呢，新的研究却显示，跟过去政府相比，现在智库对于川普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大大的减弱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有关于智库在美国公共政策中的角色所做的报道。
美国有约1800个智库，其中近400个位于首都华盛顿。美国过往的政府依靠智库的研究来制定政策，然而研究公共政策的教授马克罗姆说，现在的情况与以往大不同。
It was pretty clear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很明显，奥巴马政府骄傲地把自己定位为精英政府，依靠智库的实证研究来制定政策。
And so think tanks arguabl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at administration.
所以那个时候，智库对于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比现在的川普政府，很明显，目前的政府不信任专家，并且对于这些机构的研究表示怀疑。
除了影响公共政策，智库也为希望进入媒体或者政界的人提供训练。
智库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领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他们现在的影响力不如以前了。这种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阐明新的想法并试图推进这些想法，二是培训新人让他们进入政界。如果有人在政府国会山里面工作，这样的影响力更大。
智库也是人才的旋转门，在小布什时期，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莱斯都是来自华盛顿的智库，而川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丽莎·科特斯就曾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学者。智库的结论经常由于政治偏见而有所偏差，了解谁在为智库提供资金十分重要。
我认为公众需要知道的重要一点是，当智库发布报告时，读者需要了解这份报告是否被出资人所影响。好的智库在研究方面是公开透明的，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报告的公正性。
智库对美国政策的研究究竟有多大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但是历任政府的政策和优先策略往往可以追随到首都华盛顿某个智库的研究报告。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最近呢，在如何处理用户数据还有隐私的问题上麻烦不断。欧洲跟美国议员呢，都呼吁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亲自出来作证，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调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所做的报道。
对于全球20亿人来说，脸书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但这个社交媒体网络目前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脸书改变做法。最近关于脸书如何处理客户数据的争议引发人们呼吁加强监管。预计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未来几周内将在华盛顿就此问题作证。有些公司已经停止在脸书上做广告，直到他们得到某种答案为止。
在莫兹拉，我们从上周开始暂停在脸书上做广告。我们希望看到消费者有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选择，这是我们迈出的一小步。说当你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时，你开始关注并做出这些改变，我们会回到那个平台。
迪尼尔·迪克森是浏览器火狐制造商莫兹拉的首席运营官，他的组织希望脸书能够更直接地向用户说明他们是如何处理用户信息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守无意外的规则，这也是我们所尝试的做法。不要让用户遭遇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你让他们遇到了，你最好站出来承认。我们会采取以下措施来纠正这个问题。
尽管很多人批评脸书，但说要删除脸书的言论并不多。在社交媒体上沟通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脸书备受关注是有原因的，但面对这个问题的不仅有脸书，还有其他以广告为生的网站。大多数网络采用的都是一个基于监控的商业模式，这些网络无法继续与隐私权共存。
谈到监管要求，硅谷总是担心更多的监管法规会伤害新兴和小型企业，但脸书如此之大，可能需要更多的问责。
一个可以采取的非常具体的形式是对脸书如何存储、收集和使用我们的数据进行独立审计，审计人要对用户而不是对脸书负责。
在旧金山举行的外国创业家会议上，参与者表示这是脸书和所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认为这对脸书而言是积极的，这是他们思考的机会，会帮助他们成长并发展到下一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再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墨西哥政府说，他们将向从中美洲国家来的大批移民中符合条件的人给予难民身份。美国总统川普早些时候曾经针对这些移民的涌入发推提醒说，美国需要加强管制美墨边境。川普提到的这些移民大约有1100人，他们试图逃离中美洲的贫穷和暴力而向北迁徙，取到墨西哥，作种希望能够在美国获得难民的身份。川普总统在推文中还指出，民主党人在解决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问题上没有跟多数的共和党合作。川普说，民主党人真让人失望。那么法庭裁决至少暂时阻止了对这些非法移民的遣返，但是川普跟民主党人没有达成永久的法律解决办法。国会最近通过了1.3万亿美元的预算案，但当中呢没有提到 DACA， 也就是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中的这个人的解决办法。在另外一方面呢，法国铁路工人星期二举行罢工，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有计划的停工活动，以此抗议政府对铁路系统实施改革的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小部分列车继续营运，使得站台上挤满了乘客。那些通常依靠铁路通勤的乘客改为乘车，道路也被挤塞。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撤销铁路系统新雇员工的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福利。法国政府还表示，为了使铁路服务保持经济竞争力，并且符合欧盟的规定，这项改革是必要的。法国主要的铁路工会计划在未来3个月中每5天罢工2天。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人权律师王全章。在2015年709人权律师大抓捕的行动里，现在呢只剩下王全章律师仍然跟家属失联，辩护律师也没有见到他本人。这种情况呢很快要进入第1000天，王全章的家人非常的着急，担心他的生存状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09全国大抓捕行动当中，王全章律师被当局带走。2016年初，王全章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羁押，不过迟迟没有开庭。期间家属与律师一直未能与王全章会面。截至4月5日，这种失联状态将进入第1000天。他的妻子李文足4月2日晚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他被抓了之后，确实这两到今天已经997天了，这个人被我们的政府带走，但是带走之后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些一个文书一个说法，然后我现在就是律师见不到他，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失踪，然后他的身体就是不明的。
维基百科说，1976年2月出生的王全章是山东五莲人，在北京从事人权律师业务，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王全章曾为法轮功成员做过无罪辩护。2017年8月，王全章入围荷兰2017年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2015年7月9日时，中国各地的一批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被当局以非常手段打压，被抓捕、被失踪、被监视居住、被约谈警告的律师和活动人士超过300人，这就是所谓的709案。王全章案久拖不决，音信皆无，家属无奈状告最高法院。报道说，3月16日，李文足第26次前往最高法院告状，也就是说，李文足几乎每星期都去最高法院上访。李文足现场被十多名法警阻拦，最终他连控告大厅都没能进入。维权活动人士李卫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极不正常的嘛。据我们猜测呢，就是说王全章肯定是不认罪啊，因为他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律师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当局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无限期的延长他的羁押啊。虽然把他起诉到法院已经一年多了啊，也不开庭，也不允许律师去会见啊，这是很显然是违反这个中共自己说的依法治国的这个原则的啊。
李卫说，推动王全章案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大舆论关注力度，敦促当局依法办事。与此同时，他对王全章是否健在存有疑问。
最重要的呢，现在我们是并不知道王全章现在的生死状况，因为没有律师，就是至少亲属聘请的律师，近三年了，两年多根本就不允许会见，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王全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还活在人世，我们也不清楚。
李文足则对丈夫健在抱有信心，他说：“
我肯定是。”从我心里来感觉到说，我的丈夫肯定是人依然活在世界上，我相信他能够平安的回来跟我们团聚，那这是我心里的感受。那你要说从直接的这个现象来说，他现在就是生死不明。
王全章案久拖不决，网上王全章律师关注群体当中有舆论认为，人权律师圈两年来遭受重创，与大家团结联合不够，呼吁声援太少，斗争策略方法欠妥有关，呼吁总结经验。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日前在群组内发文说，经历1000天后明白，呼喊的时候会有99%的机会逃离厄运，闭口不言时将100%遭受欺凌和宰割。他说，权力遭受践踏后的呼喊是本能的动作。采访中记者发现，即使质疑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有舆论仍然希望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尽快解决王全章律师等人的案件。为了解王全章律师案的情况，记者拨打了北京石景山八角派出所的电话，值班人员说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不了解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曾援引习近平2017年7月有关司法改革问题的重要指示。习近平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朝鲜金家王朝第三代统治者金正恩最近突然访问中国，这使世界媒体有机会再度见识了中国共产党当局的网络舆论控制的手段，而且呢，他的此行也凸显了奇异的中朝关系。下面呢，就请您收听世界媒体看中国当中的内容。
金正恩的中国之行给中共当局带来麻烦，在强调一律强调要跟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网民对金正恩公开的鄙视，并借着金正恩和他们所说的东朝鲜的话题指桑骂槐，嘲讽和抨击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专制独裁的言论，使中共网管当局不得不加班加点大力删除。近年来揭秘的历史文献显示，1950年在中共武装靠着外国势力，也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支持，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立足未稳之际，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串通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密谋策划了针对韩国的侵略战争，并使用计谋把中共领袖毛泽东拖入战争。毛泽东为此派遣了几十万中国军人，以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为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火中取栗。为了怂恿毛泽东政权出兵参战，斯大林先是许诺苏联空军会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但事到临头，斯大林却食言而肥，拒绝给中共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没有空中掩护的中共入朝参战的军队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目标的活靶子。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因为依仗太子的身份违反中国军队纪律，擅自白天生火做饭做蛋炒饭，被联合国军的飞机发现炸死。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政权对中共派遣大军给他当炮灰的报偿是残酷清洗，平壤政权内的亲华派的高官不是被杀就是被迫逃亡中国。时至今日，这段历史依然是中共政权以及中共政权的支持者难以启齿的伤痛。中共政权及其支持者对中国军人为金日成侵略战争充当炮灰的说法很是介意，但是他们又说不出应当如何称呼那些被迫为不光彩的侵略战争送死的人，应当如何称呼。为金日成火中取栗又不落好的愤懑，不仅表现在中共政权的支持者身上，而且也表现在中共政权上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久前发表署名文章，指责金正恩政权对北京忘恩负义，居然胡说中国不知感恩，不感谢朝鲜为中国挡住了侵略。人民日报的那篇署名文章称，事实恰恰相反，是当年金日成贸然发动战争，导致了中国被卷入战争，导致中国蒙受巨大的代价和损失。观察家们普遍指出，朝鲜金家王朝政权将近70年来既利用中共政权又仇视和提防中共政权的心态和政策是始终一贯的。自2011年接掌平壤大权以来，金正恩也采取了他的行动清洗他心目中的侵华高官，其中包括他的姑父 一度负责与中国打交道并多次访问中国的张承泽。2013年12月，也就是金正恩上台两年整的时候，金正恩在朝鲜执政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抓捕了张承泽，随后指控张承泽是天下头号千古逆贼、卖国贼，然后迅速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张承泽的判决书说，张承泽犯下的卖国行为还包括让秦信随便卖掉煤炭等宝贵的地下资源，上前客的当，欠下很多债，今年五月还以还这笔债为借口，居然以50年为期向外国出卖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地皮。金正恩政权指责张承泽向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外国是指中国。 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会晤中共领袖习近平之际，许多中国网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议论，三十来岁出头的金正恩可能比习近平手腕更高，因为金正恩有外国留学的经历，见的世面更多，习近平则是初中文化水平，虽然可以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但要耍心眼儿，恐怕耍不过小他30岁的金正恩。中国网民的这些议论都迅速地被中共网管当局删除。在许多观察家看来，金正恩的访问给北京、给习近平造成公关灾害，因为金正恩在中国网民当中，甚至在中共内部都很不得人心。金正恩突然造访北京会晤习近平，令全世界的观察家感到惊讶，感到困惑。长期观察中国问题，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美国媒体人李明章3月30日在美国网络新闻杂志《阿克西奥斯》上发表文章，从美国和美国人的角度提供了他的解读。他的解读说，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的北京之行看来是出乎川普政府的意料，但白宫似乎是在努力给他一个积极正面的解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宣布已经跟金正恩举行了峰会，这让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意外。他们接着辩论了中朝峰会的各种含义，最终决定宣称那次峰会是北朝鲜，是对北朝鲜采取压力最大化的行动得出的一个积极成。为什么金正恩这次要访问北京？他曾从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这些是围绕金正恩的北京之行的一些关键问题。本星期五，也就是3月30日发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可能是在对北朝鲜施压，其强度超过联合国目前规定的强度。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对朝鲜好几样出口最近明显下降。中国也提醒各国注意，它依然是对北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解决问题的所有途径都必须经过北京。如今金正恩已经规规矩矩朝拜了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中国是否会放松对朝鲜的一些压力？或许人们需要对即将到来的美朝会谈保持一些怀疑态度。北朝鲜先前也谈论过去核化，但总是附有条件，其中包括实际上要求美军从韩国撤走，打散美国在亚洲的联盟系统。最后不要忘记，2009年《纽约时报》报道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他已经厌倦了买同一匹马出2次钱，他指的是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做另一个交易。金正恩对北京进行没有宣布的访问，除了给中国的铁路部门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之外，也给中共的网络舆论管控当局带来了大麻烦。与此同时，金正恩的访问也使外界再次得到良好的机会，可以观察中国的网民跟中共网管当局玩的猫捉老鼠式的游击战。这种网络游击战也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一个重点。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3月29日发表文章，题目是即使是中国网民用最隐秘的方式谈论金胖，中国的网络管制当局也会予以删除。报道说，中国的网民喜欢嘲弄金正恩，在得知金正恩抵达北京进行秘密外交访问的时候，中国网民开始发帖用金猪、金三胖、金胖来称呼他。这当局导致中国的网络舆论审查机关和开玩笑的网民和评论人士之间出现了猫捉老鼠式的复杂游戏，前者试图淡化网民对来自朝鲜的贵宾的肥胖的嘲弄，后者则试图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显然是带有贬义的金胖被迅速删除，于是网民便想出更富有创意也更微妙的方式来嘲弄金正恩，于是三胖的说法应运而生，指的是他是朝鲜金家王朝的第3代统治者。最终三胖也成为禁忌词，于是 另一轮游戏接着上演。金正恩的北京之行显示，毛现在正在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中国网民所采用的更为富有创意的语言技巧如今也不够用了，例如由于金三肥的说法被禁，于是中国网民就用金三月八来取而代之，然而金三月八也被屏蔽了。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屏蔽已经基本上使微博不再能发挥政治讨论和批判的平台的作用，而由于无所不在的微信通信应用，中国政府也可以在私下群组聊天中禁止那些犯禁的词，即使只是几十个人的群组。就这样，在中国通过网络发出批评意见的人的出路越来越少，运用语言技巧和私下通信渠道来传播批评意见已经不行了。发出批评意见的人可以进一步隐藏自己，但这也使他们的意见更难抵达主流。金胖的北京之行只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例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明年三月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开始举行为期一年的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个日子。在流亡政府内，其总理洛桑森格呼吁大家努力让达赖喇嘛能够回到故土。印度媒体说，在印度日益靠拢中国之际，达赖喇嘛呼吁藏人团结一致共度时间。达赖喇嘛还说，藏人并不是要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宪法中规定的西藏自治等这样的一些权益，从而使西藏的文化能够保存下来。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记者海涛就一起跟主持人来看看达赖喇嘛跟随他的几万藏人抵达印度，并且在达兰萨拉建立起流亡政府以来，藏人方面希望改变流亡状态，重返西藏故土，那么当中的重要因素是哪一些呢？下面就是媒体观察栏目。
明年三月，我们知道呢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就开始举办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个日子了。
对，
那么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本人，他们对这件事件怎么看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藏人的流亡政府，它是设在印度的一个叫达兰萨拉的这么一个小镇上。那么他们从这个上个星期开始呢，就举办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首先是举办这个感恩印度政府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准备在新德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举办一些，就主要是藏人来举办一些活动，来向印度向西方政府来表示一些感谢吧。同时呢，还表达了这个藏人的愿望，主要是由达赖喇嘛来出来表态，还有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藏人的这个流亡政府，他叫这个司政，洛桑森格，他也来表态，就是希望就是全体人来一起努力，让达赖喇嘛能够早日回归故土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那么主要就是采取了这样一些活动，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他真正的这个藏人，他这个达赖喇嘛，他当时出走西藏呢，是1959年3月17号，那么到了明年的，也就是2019年3月17号，才真正的是60周年。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呢，他提前一年就开始举行这样的活动，我想他的目的是就是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有更多的关注。
我们知道印度啊是接纳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对。
那么印度方面的立场非常重要，印度方面他是如何看待藏人的这些纪念活动？媒体，印度媒体又是怎样报道的？
印度方面呢，他其实呢就是一直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和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他说这个他不是我们的朋友，也不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兄弟啊。他当然不是用的同胞性，他用的看人这个词儿。那么他说是我们这个印度呢，印度的这个好多部长级官员他们表示，他说我们印度呢和西藏不光是就是说是我们都是宗教文化相近，但是我们这个是一种就是 花和它分香的这么一种关系。如果印度是一种花，那么就藏人的文化呢，就把印度这种文化的这种分香给传递出去。
嗯，
所以他把这个西藏和这个印度之间的关系描写得非常近。但是由于这个西藏由于这个印度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呢，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大家要恢复谈判走得很近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印度政府呢就宁愿放弃一些流亡政府、流亡西藏流亡政府、流亡藏人这样一些权益，来在外交上更靠近北京一些。这是因为他用一种大的外交方面来考虑，所以呢，这样的话把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很多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六十周年这些活动，就把它由于它限制它官员参加的人数，由于它限制它的，所以很多要在新德里举办的活动就退回到达赖萨拉举行。
那么藏人流亡政府啊，它叫藏人行政中央自政，这个洛桑森格最近呢，他就表示，他说希望藏人们一起努力啊，让这个达赖喇嘛重返故里。
嗯，
那么世界媒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事件？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美联社啊或者印度斯坦时报啊，他们都报道了这个东西。但是这些西方媒体他们很敏锐地指出，这个洛桑森格这是表达了一种非常良好的愿望。那么当年跟随达赖喇嘛跑流亡印度呢，有大概八九万藏人。那么现在这些藏人在这个就是印度呢流亡这么多年，也比方说陆续增加了一点，不知道十几万、二十万。那么这些藏人的愿望和达赖喇嘛自己的愿望，达赖喇嘛自己也愿意回归到西藏。那么本身不是说藏人的愿望就可以达到的，有很大的一个侧面上，刚才我们提到了要看这个北京中央政府的中国中央政府的这个态度和观点。作为印度政府来讲，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藏人流亡中心和中国政府你们达成了一种协议，我们这个印度政府是乐观其成的，而不是。所以这个洛桑森格的这个愿望呢，虽然它是一种很美好的愿望，但是主要看能不能回到达赖喇嘛能不能回到这个西藏呢，就要看很多的，要看北京方面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一种互动的结果了。
那看起来这个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这个理想的实现，看起来主要障碍呢是来自北京。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北京不点头，那么达赖喇嘛就很难再回到这个故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有一些退役将领感念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并且批评立法院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忘恩负义的做法。不过呢，民进党立法委员就呼吁军人应该去除党国不分的观念。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防部长、现任中央军校校友、总会理事长严明星期二出席一项纪念两蒋的活动时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在民国38年拨迁来台，当时国家处境严峻，风雨飘摇，所幸蒋中正确保了台海安全及国家稳定，
也为尔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环境，这就是蒋公对台湾的伟大贡献。试想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蒋公，台湾的生存发展和幸福生活都会落空。
严明还说，今天极少数的偏激分子污蔑抹黑蒋公真是令人不齿。此外，立法院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摆明了就是要去两蒋化，这种选择性的转型正义根本就是忘恩负义、颠倒是非。台湾退役将领及军官数百人星期二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出席一项名为捍卫中华民国、捍卫两蒋历史定位的活动，呼吁社会重视两蒋的贡献，保存中正纪念堂等建筑文物。与会的前行政院长，也是陆军官校12期校友的郝伯村，还代表向两蒋献花致意， 并带领众人高呼消灭台独、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正纪念堂之所以被视为转型正义的标的，主要是不少民众认为蒋介石是党国不分时代的威权象征。
军队是国家化，军队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好，我们不像对岸的中国说军队就是共产党，国家机构怎么决定做一个军人应该就要怎么的服从，不论你是不是现在是在职，或者你未来成为一个退伍军人。
蔡英委员还指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推动军队国家化方面只有20多年的时间，许多退役军人仍然无法改变其党国不分的观念，所以蒋介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几乎都是国民党的党员，也将蒋介石视为永远的委员长。尽管台湾已经出现3次政党轮替，并推动军队国家化，仍然无法改变大部分军人支持国民党的立场。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5号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未来除了将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委员会之外，并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威权时期的司法不法，以及还原历史真相等任务。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年轻人在2月28号以突袭的方式对蒋介石的官旧泼洒红漆，并随后发表声明指出，继续以台湾的资源供奉两蒋陵寝，对独裁者的膜拜没有消失，转型正义就不可能真正到来。还有民进党立法委员建议，新台币上的蒋介石肖像应该去除。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将尊重未来促转会的决定。此外，中正纪念堂的转型问题也引发讨论，有人认为应该改为国家人权博物馆，也有人主张维持不变。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不论结果为何，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将交由人民以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很多人以为间谍活动只会发生在外国使馆或者是特别的地方，可是呢，实际上可能呢就在美国大学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邓蒂娜所做的报道，谈到美国大学里的间谍活动。
校园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吸收知识，希望有一天能为世界做出贡献。提起这里，你绝不会想起间谍，但是调查记者丹·戈尔登说，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
There's an awful lot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professors.
美国大学里有很多的国际学生、国际学者，有些人在为他们的国家搜集信息、窃取科学机密或者发展人脉。
戈尔登在他的新书《间谍学院》中谈及学术界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他说，大学里思想和文化的自由交流使得大学校园很有吸引力。
这是个大问题。你知道，在美国，学术界非常公开，有很多研究和发展。如果外国政府想要利用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派留学生来这里学习。
在外国上学的美国学生经常是外国政府的目标。2014年，联邦调查局雇人拍摄了一部短片，原型就是在中国上学的美国学生格兰·史瑞福受到中国政府的招募。
这些外国政府招募学生之后，要求他们申请去美国政府或者敏感的私营机构工作，为他们获取特定的信息。
美国自身对于利用学术界收集情报也不陌生。富尔布莱特学者亚历克斯·凡谢克说，他曾在玻利维亚研究工会问题，当时他与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见面。
He said, "Oh, and if you're out doing field work."
你在农村的时候，如果看到了古巴医生或者委内瑞拉的官员，我们希望你向美国使馆报告他们的行踪，因为我们希望追踪他们。
但是联邦调查局说，这种招募在美国并不常见。
We do periodically enter in that type of agreement, but it's not as prevalent.
我们有时会进行那样的招募，但是并不会像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利用我们的学生那样广泛和恶劣。
戈登说，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间谍的广泛性。他列举了2010年的一个案子，俄罗斯深层卧底多年来一直假装是普通美国人。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were going to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 had gone to them.
他们很多人都要去美国大学或者已经毕业，这似乎是俄罗斯间谍战的必要一步，一个美国大学学位。
An American college degree.
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亚洲与欧洲股市周二下跌，但是两者的跌幅小于美国股市在周一所遭遇的损失。很多投资人对美中可能爆发贸易战持续的担忧，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对在线零售巨头亚马逊进行抨击，使得美股行情走低。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收盘的时候下跌约 0.84%，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约 0.5%，香港恒生指数在午盘交易中略有回升，升幅约 0.25%。 早盘交易中，英国跟美国跟德国的股市走低，而美国的道琼斯股指星期一跌落了 1.9%， 标准普尔500股指下跌 2.3%， 纳斯达克股指直落将近 3%。 过去几天里，川普三次猛烈抨击亚马逊公司，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同时拥有《华盛顿邮报》，这家报纸自由派倾向，与川普总统及其行政当局的政策立场相悖。其针对川普的报道常常充满批评。贝佐斯本人也曾经在川普竞选时声称要把川普送入太空。川普表示，亚马逊大规模的经营活动让小零售商无法竞争，让美国邮政局的快递邮资太低，使得邮政局亏损，但是呢，美国邮政局表示与亚马逊公司之间的合同是盈利的。亚马逊过去几天里市值蒸发了370多亿美元。中国称将以同等力度和程度回应美国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对中国产品施加的关税。川普政府早些时候提出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进口加征关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二做出了上述的评论。中国周一开始对美国进口的128种价值总额3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呼吁与美国进行贸易对话，避免双方关系造成更大的伤害。墨西哥政府称，他们将向从中美洲国家来的大批移民中符合条件的人给予难民身份。美国总统川普早些时候曾经针对这些移民的涌入发推，提醒说美国需要加强管制美墨边界。川普提到的这些移民大约有1100人，他们试图逃离中美洲的贫困和暴力而向北迁徙，取到墨西哥，最终希望在美国获得难民身份。法国铁路工人星期二举行罢工，开始了一系列有计划的停工活动，以此抗议政府对铁路系统实施改革的计划。在全国范围内，仅有一小部分列车继续运营，使得站台上挤满了乘客，那些通常依靠铁路通勤的乘客改为乘车，道路也被堵塞。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撤销铁路系统新雇员的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福利。法国政府表示，为了使铁路服务保持经济竞争力并且符合欧盟规定，这项改革是必要的。法国主要的铁路工会计划在未来3个月当中每5天罢工2天。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